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我们那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查考哈。我们上次已经从前书转进到后书了哈。那我们前书是停在第四章了哈。因为前面一到四章，前书的一到四章都讲到一些比较这个原则性或者说所谓的本质性的这个问题，教会的问题以及面对的应该要有思考的概念。那后来我们也根据这个圣经哥林多前后书本身的记载以及使徒行传里面相关的记载，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应该后书前书之间有一些前后顺序，还有一些内容的这个关联性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后书哥林多后书所写的这个内容那似乎跟那个前书一到四章整个的那种概念上是比较接近的然后面对的这个议题也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就先进到了后书。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进到后书的时候，我想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了这个第七节了，一章的第七节这之前的，那我想今天再继续接下去的这个内容之前我们先还是做一个对整个后书稍微做一下鸟瞰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这个经文我们常就会觉得读圣经一个难处之一就是这个看了后面忘了前面因为这总觉得经文是很长的，然后它整个这个概念的进行有时候因为太长的缘故，然后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已经忘掉前面在讲什么了所以思想上都一直连续不起来所以这个感觉读经的痛苦之一就是在这里又读了半天了之后，然后好像也不太抓得住到底经文在讲什么那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先有一个鸟瞰我们才会比较接下去，我们才会比较知道说我们到底现在在看些什么东西。好，那整个哥林多后书后书有十三章前书有十六章，那后书有十三章那这十三章呢这十三章的话其实它整个内容从头到尾基本上好像还蛮一致的，唯独在第八章跟第九章好像突然跑出来的东西了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我们如果你大概稍微瞄过去的话，你会发现一到七章似乎有一条线有一条主轴在那边进行，一直进行到第七章到第七章，然后呢可是到第八章呢突然冒出一件事情来，就是要这个哥林多教会要做这个捐款这件事情然后特别还把马其顿众教会把它搬出来那所谓的马其顿众教会就是指着那个雅典或者在上面的这个铁伞罗尼加啦或者是腓利比这些教会啦大概就是他还把这个马其顿教会搬出来那这个第八章这一件事情从第八章讲到第九章那这是在这当中整个十三章里面感觉就是我到现在啦，应该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为什么八章九章会插在这个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从七章直接跳到第十章去好像 也不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那感觉上就是为什么突然冒出了八章九章那当然也是在讲哥林多的，也是跟哥林多教会人讲的，只是说为什么话讲了一半突然插进来那这个我们看看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一边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把它连起来。那总之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哥林多后书大概就是思想大概是连续的，除了八章到九章，那它主要都在讲这个就是对于今天他要 保罗要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劝勉他们的时候，那他以着什么样的一个自我的认知，那他的那个认知呢，就对他职分，对他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他的认知，那他知道认识到说这个职分是由神而来的，然后他是极其宝贵的，然后他是非常要紧的，那他珍重这样一个职分，所以产生了很一连串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上头的认识了哈。那所以从头到尾哈，整个十三章哈，这后书的十三章，虽然我们从语义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在讲教会有问题，整个后书大概你都可以看得到，三不五时你就看到说，教会是有问题。但是它不像前书，前书就直截了当讲嘛，一开始就讲嘛，你们纷争结党，那或者说接下去五章之下就会讲到他们种种的一些问题。但是后书呢，你就是看到说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可是呢，他始终没有讲出来到底是哪一件事情，始终没有讲。那唯独直到最后的勉励的时候，冒出一句话来了，勉强来说了，冒出一句话来，就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十三章最后的一个劝勉十一节的地方，就是已经要 书信都要结束了，才冒出这样一句话来说，还有十三章的十一节，260页这边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从最后的这一句话来，看起来还是在讲前书讲的事情嘛。这边说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那这个不就是前书的问题吗？所以感觉上好像还是同样的事，但是就是在后书整个都没有把这个问题直接讲出来就是了。那另外呢，就是整个后书呢，那个语气也相对前书来讲是相对来讲就温和了许多了。那所以如果说整个后书有什么样的结构，大概就是说它整体其实只有一块啦，那但是被八章九章中间插进去了。那插进去了之后，如果我们用这样子来看，那么前面呢，前面讲的都是一个保罗他对于他所领受这样一个职分，他的认知的叙述。然后十章也就是八章九章的这一段记载之后，十章下去呢，十章下去他又以着就又以着这个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在十一章里面他特别有提到他的经历，十二章也提到他的经历，来讲来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做劝勉，以他的经历再来做劝勉。大概整个后书结构上头就比较简单一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接下去看的时候，在看整个后书的时候呢，因为前段这一段非常的长，总共有七章那么长，那这七章里面呢，其实时时冒出一些特定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这也是保罗他写他的文章他的文章的一个写法，常常就是这样，他讲一件事情讲到了一个点之后，然后可能就在这边就这一个点呢，就做了一堆说明，然后说明完了之后再跳到下一个点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切出来的时候，你常常就会搞得有点昏头转向的那所以我们接下去就会在几个点上面我们就马上稍微切开一下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他现在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去，但其实跟他前面要讲的东西是相关联的了那大概做这样的说明。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想希望我们的今天的进度可以到第二章结束到第二章结束，因为想一想这个前书都还一大堆，后书还有这些照这样讲下去还真的不晓得要讲几年了。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焦点，就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二章那一章的一到七节我们上 上次已经有谈过了，那主要在这一边保罗一开始的问候之后，然后就提到了神，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又把神的一些作为也在这一边讲出来。那这种做法在一些印欧语系里面，所谓的印欧语系就是西方，然后像还有他以后所分支下来的那些语系里面有一个特征，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有所谓的关系代名词，就是常常讲到一句讲到一件事一个人，然后就冒出一个关系代名词，然后这个关系代名词呢就是在补充这一件事情这个是那个语言它本身的特性。在中文比较不会这样子在中文就是常是不会说，基本上第一个没有关系代名词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要描述这件事情，你就会用一个比如说也就是或者是那个是什么这样，那你一读下去你就自己就会觉得那个语气是被中断掉了。但是在我刚刚讲到说比如说这个希腊文保罗用这所写的这个希腊文，它就有这样一个性质，就有一个关系代名词，所以它翻译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就只好跟着翻所以在我们看起来比如说我们读到三节四节三节四节，那其实三主要的句子是在三节啦一章的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其实他其实就是这句话但是呢他在讲到这个神的时候呢然后后面就马上跟着一个关系代名词出来了那个关系代名词接下去就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其实没有，应该说没有那个他啦，那个他就已经代替前面了这就是说那个神呢就是在我们一切患难中安慰我们的那一个啦他其实应该如果我们直接翻应该会是变成这样子可是这样翻起来中文就变得不太通顺会变得不太通顺对我眼前做了一个英文老师所以应该很清楚这种描述，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当你在翻译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就会变成说我们在看，如果你不知道它原文是这样的话那你常就会被它切断了，那切断了之后除非这个翻译翻的真的拐得很好，要不然你可能就被切断掉了所以其实四节的到一直到六节其实都是这个关系代名词的内容所以他这边是引申出来讲的那讲到了这个神嘛他讲到这个神，然后呢用了四节五节六节就去描述这个神是怎样的神所以这是在这边补充的。那但是讲到神他可以用很多种补充嘛，因为神的性质神的各方面很多，所以他在这边就放上去了刚好他接下去要讲的东西跟他要讲的东西是有关联的事情，所以在这边提出来的就是说神是会在一切的患难中来安慰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神。然后那这里这个安慰因为这个安慰这个词其实在后书里面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字所以我想特别提一下这个安慰这个字呢它希腊文的本身其实跟我们在主耶稣在说我要赐下保惠师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到我要赐下保惠师的时候讲到的那个保惠师是同一个字源是同一个字源。那所以我们保惠师如果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你去留一下那个中文的写保惠师的时候底下又有小字叫做训慰师，对不对？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说这个字它其实是可以是有多种意义的有不同的各种不同的意思那它原来的字形如果说那个字的那个形状就是写下来那个形状呢就是说站在旁边讲话那个字如果我们很直接的就按照那个字形 它组合起来呢就是说站在旁边讲话，那有站在旁边讲话你就可以衍生出来站在旁边讲话可以是跟你讲话可以是 帮你讲话，啊，像这样啊，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安慰啦，啊，或者是所谓的保惠嘛，哈，保惠就是保护嘛，哈，然后施恩惠嘛，因为他站在你旁边，或者是所谓训慰啊，训慰也可以，也可以这个教训你啊，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其实是叫做类似这种律师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啊，他站在你旁边啊，就好像律师跟这个跟这个被告站在法庭上面，然后呢被告就站在那边，然后律师帮他讲话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的时候，这个安慰的这个翻译啊，其实只翻出了这个字的一部分而已啊，所以不是这边说这个三节的后面啊，说是各样安慰的神啊。其实如果要比较好一点的，我觉得翻成劝慰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可能劝什么，在这里面不是指安慰，安慰我们的中文的意思感觉上就是说啊，可能啊没有关系啦什么的，就类似这样跟你讲很多很多好话的，比较像是好话这样的。但是如果是劝慰就不一样喽，啊，劝慰可能还会再指出来说，哎，其实你也有些你也不应该这么做哦，啊，有些你也不可以如此哦，啊，类似这样，也就这个，我们假设它就是一个让你这个人在，因为这是在患难中嘛，哈，在患难中你可以比较坦然，你可以比较能够面对。假使哈，他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这样，那么在这一边的这个安慰，就不是纯粹只跟你讲，哎呀，没关系啊，什么什么，类似这样子的，啊，或者想开一点啊，好不不，就不是这样子而已了。他还包括着告诉你，啊，可能也会指出来，哎，你有些地方其实也可能是你不对哦，啊，也可能是你自己没有想通哦，哈，类似这样子的哈。所以我想在这边这个安慰哈，不一定你要去改这个字啦，但是我们概念里面你就知道说，在这个字里面啊，不是只有中文这个安慰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头而已。好，那这个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接下去要讲到的是教会里面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呢，他接下去说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个劝慰啊，啊，用劝慰的概念来讲以下的话了，啊，大概是这样。所以这边说我们受了苦难，但是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安慰，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也可以对你们今天的状况，我们也同样的这么做了，啊，大概这个一到七节我们就稍作这样的一个补充，啊，那第八节以下，这边保罗他就举出他一个例子来，哦，他这边说，他们从前在亚西亚，哦，遭遇苦难，哦，那这个事情在亚西亚是哪里呢？大的范围，以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大的范围应该是指的这个土耳其，哦，土耳其，今天土耳其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依照行政划分来讲话，亚细亚应该就是指着之前他到过的以弗所那一个区域，啊，应该就是在那个区域。那在那个区域，以弗所那个区域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直截了当讲出来他底下所说的这些事情，啊，那个第八节嘛，啊，第八节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好，那根据这一段的描述，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保罗应该遇到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状况，那可能快要连命都没有。那这个地方说他是说是在亚西亚，可是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办法在以弗所的地方找到类似的记载，啊，保罗遇到过 差不多快没命 的状况很多了、哦、这个我们知道很多了，但是呢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遭遇到的却好像没有记载到这样，有可能是使徒行传没有特别去记载、哦、或者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另外一次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记载到的那个行程，当时候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啊，然后遭遇到的状况啊，大概只能这么说啊。所以这一段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事件来做一些想象嘛哈、啊。那我们知道上次我们已经从哥林多从那个使徒行传已经有查考过嘛，在十三章里面曾经记载到说。他应该是十四章了哈，十四章不是记载到、哦、他在那个以哥念被打到看起来都已经死掉了，对不对？打到快连被人打到那一种状况，人家以为他死了，还把他拖出去城外，然后他的门徒还看着他啊，这样一副当成他要死了啊。所以以那一种状况来讲、啊、我们就不难理解保罗确实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如果用这件事情的话，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用一个亚西亚来代替整个当时候那个大的范围的区域，如果用这样来看的话，那这一件事情大概就是指着使徒行传十四章所记载的那件事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不再乱猜了。但是保罗他这边要提的就是说，在他的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很顺利，然后好像我今天我说我做圣工，我传福音，然后我就一帆风顺，然后我走到里面就很 OK， 神都开门，然后神都这样子把一切都安排好的，看起来不是这个样子。反倒是他作为一个神的工人呢，常常遇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在苦难里面，而且这个苦难是啊，大到呢连命可能都快要没有了啊。那可是呢，作为一个神的工人，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他就丧气了啊。他没有说哎呀，怎么我服侍的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我现在帮他传福音，他还给我搞成这个样子，在干什么 啊他没有这么说。反而他在这里面呢，他所说的是什么？第九节他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啊。这句话用中文啊，用中文白直截了当讲，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自己哈、啊、已经置之死地了啦啊。那我们知道置之死地接下去是什么？后生嘛啊，因为我已经置之死地，反正都已经必死无疑了，那必死无疑了，我现在就当然不能靠自己啦，对不对？不靠自己啦，所以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啊。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那结果呢，第十节说什么？神就救了他啊。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啊，然后并且呢因为这样他知道说现在能要救我们啊，所以现在能要救我们，意思就是说现在保罗日子也不好过啊，但是呢他相信神仍然要救我们，救他。那并且呢他还盼望着，然后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啊。那就是说他把他的一切呢啊，反正就是靠神的啦啊。神就看神怎么做嘛哈，神的旨意是如何。那反正他的概念就是说反正我必死无疑的啦啊，不管在什么状况，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智嘛啊。那当他讲完这个之后，十一节这句话呢啊，那就把哥林多教会的把他拉进来，他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啊。所以我们不是觉得说保罗有一点一开始就有点在建立一种可以沟通的管道，建立一种交情起来啊。虽然底下我讲的话不太好听，但是我一开始我先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先讲起来啊。就是说上次我们说嘛，他有讲到说我们是同受苦楚啊，所以我们就同得安慰啊哈。然后在这边呢说我们当时候在这样患难里面呢，可是当时候你们怎么为我们做呢啊？他说你们是以祈祷帮助我们的啊，用祈祷帮助我们啊。那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啊。 那这里又有一个关系子句在这一边了啊。那底下就是说嘛，就是为我们，我们看到就我刚刚不是讲嘛，就是，那大概你就知道这一边有一个关系代名词在这里了啊，就是那个恩典，他说为我们谢恩的那个恩啊，那后面就跟着一个，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这个恩是我们因许多人而得的啊，显然的就是说很多人帮他代祷啊，然后呢你们也这样为我们代祷啊，就很多人呢就可以因为这样，然后看到啊神啊对我们的看顾啊，能够一起感谢啊。那第十二节接下来啊，他准备要讲后面的啊，所以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啊。那这个良心啊，良心就是说我们凭着理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们就是很合理的。的作为啊，这个叫做良心啊。我们所，然后我们啊，保罗自认为说，我思考事情，我做事情，我就是凭着理性，很合逻辑的啊，然后很合理的啊，我这样子去做啊。那我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就见证能够见证出来，就是他说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啊，在他的信仰认知里头。因为他信神，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他明白道理是什么，所以他借着他所知道的道理，然后他说我凭着这样子应该是要如何按照道理来做，那这就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然后所以他接下来说，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智的恩惠，所以这句话就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到的啊，第二章讲前书第二章就已经讲到嘛，说我们认识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办法，而是圣灵来帮助我们。好，然后在第一章里面又讲到，人靠人的智慧是不可能认识神的啊，所以这一边说我们在世为人，他说不是靠人的聪明啊，乃是靠神的恩惠。啊，所以这边保罗他再一次的提这件事情。而且有说我今天对待你们也是这个样子的，好，那这个从刚才看到这一边，我想我们的一些信仰中的一些认知哈，我们也常常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像保罗这样子啦，好，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在信仰里面的这些服事，好，我们是把它当成什么，好，是把它当成我得福气的根据呢，还是说那是我的本分，然后神要我怎，神让我如何我就是如何啊，即便今天像保罗一样是到死地啊，我就反正就交给神嘛。好，那这个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对不对，犹太人呢他们不知道割礼啊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律法是什么啊，但是呢他们却那么的啊把它看为那么重要，因为他们把它当成是啊，他可以靠着他来得救的，啊，那我们今天啊，我们就在讲，啊，我们是不是用着人的智慧去为自己设下了律法，然后我们为了人的智慧所设下的律法去拼命，可是呢，到底神要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我觉得在这边啊，我想我们也思考一下，啊，那十三节说，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我想应该这样读应该没有人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写给你们的话很白话了，不难懂了，你们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了，不会，当然因为他当时候写的他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看到是很白话嘛，然后我们今天看起来就不太白话，不，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写给你们的信是很直截了当的，我不跟你们拐弯抹角，所以就是你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我希望你们看的真的要看懂啊，人不要还看不懂啊，那十四节，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那这都是一个勉励嘛，我今天话都讲了，那你们 大家都要认真一点啦，然后大家要认真一点，然后好好的想一想。那我们都希望哈，我这个今天的这样劝勉，我们以后能够彼此夸口啦，哈。那这个夸口不是带着那种所谓骄傲的那种夸口，而是说，哎，我们可以这样子有自信的，哈，有自信的这样子。那所以接下去他就讲了哈。十五节，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多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这我们真的上次也稍微看到，那我们就知道他在这边提出来，前面讲那么多，他就是为了要讲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去你们那边，啊，我想去呢。可是呢，事实上只是想。只是在想啊，实际上的状况是什么呢？啊，我们跳到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啊，这其实他在那边想，但是会不会去？现在还不会去。啊，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还不会去，但是他先告诉他们啊，我想要去，但是我还不会去。那我为什么不能？我为什么不去呢？难道我这个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子吗？然后不是啦，哈，二十三节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也说不是哦，我今天不去是故意不去哦，不是，你们不要把我当成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哦，我是故意不去，为什么我不去？啊，他说为要宽容你们，啊，因为我们就知道接下去去到那一边讲话，可能就不是讲好事情了嘛。啊，所以他就希望说，哎，最好哈，我信写一写，问题就解决了，啊，信写一写，问题就你们就自己知道了，你们就自己解决了，不要等我到这个，我现在如果不讲，然后去到那一边，大概就大家就很难看了嘛，啊，然后就保罗就要骂人了，啊，骂人大家就大家心情都不好了，啊，那所以他说我还没有要去，为什么？因为宽容你们，啊，那对这个他的补充二十四节一章的二十四节是说，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看保罗他去，他本来他就是准备要去，也可能责备人，也可能是要搞不好还要处理一些啊，是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铁定不是大家会觉得舒服的事情。但是二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说，保罗他知道为什么他得这样做，因为呢要帮助你们的快乐，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站在整个教会来看，我们怎么样才真的能够因为在主里能够得快乐，是我们对所有的事情不管他对错我们都无所谓吗？然后就围说，哎，你看这大家这那个坏事都不谈，然后我们大家就很舒服，快快乐乐的，每次来，然后就这样 say hello 啊，喝咖啡啊，吃饭啊，然后就这样，大家都很快乐，就这样叫快乐吗？我在这边讲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要去把一些不对的事情要处理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啊，这边这个保罗就要讲这句话，但是他也不是说，哦，我。要处理这件事情，我现在就马上去，马上让你们来个突袭检查，啊，让大家措手不及。那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我要问题能够真正的被解决。所以呢，他信先到了之后，啊，然后他还特别告诉他，我现在还没有要去哦，我还没有要去啊，因为我宽容你们啊。那这个在底下第二章啊又会再讲。好，那我们先回过头来，好，我们刚刚讲说保罗他的内容里面常就会。讲到一个点之后，突然岔出来一个东西，啊，那刚才我们那个十七节，哈，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啊，就是他又岔进去了一个东西了，哈，这边呢，他为了要强化他所谓的我的心意是坚定的，啊，我想要的是明确的，啊，他甚至于还把主耶稣给搬出来了。啊，那二十这个十七节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前面说他要去嘛， 但是呢，他也知道他后面要讲，他还不去嘛，所以他就先讲这一段话了，就讲说，啊，就讲说我不是那种想到什么做什么的，我也不是想要突然想到，然后讲两句话，然后后面又不做了，虎头蛇尾那样子，啊，他说不是的，啊，十八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他把他传道的这个，啊，这个明确性把它搬出来了哈，说我跟你们传的道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啦，哈。然后，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啊，他为了说他讲，他不是随便讲话，他甚至还把主耶稣搬出来，就像我传的主耶稣，主耶稣也是是就是啊，那所以是怎样就是怎样啊。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啊，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啊。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所以他讲的这一段话，那这个是强化他自己讲的，他的心意是坚定的。但是呢，从他所插进来这一句话，也是给我们学习另外一个道理啊。在这边保罗提到，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啊，他不是今天讲一套，明天另外一套。圣经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讲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啊，这边那里就讲到了说啊，这个神呢哈，他昨日、今日、明日都是一样的啊。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很多基督教哈，很多基督教对圣经的研究，甚至于包括我们现在有也出现，开始有人在教会里面也出现这样的声音，就是说，哎，圣经的这些道理哈，你要看你实际的状况，你要去调整啊，啊，你要去调整。这个在很多基督教都可以听得到，那甚至于我们今天啊也有在教会里面会听到，啊，那我没有完全反对这句话。就是说有的道理你要看到你那个场合你应该怎么去讲这个，你 要怎么去解释这个道理，但那个解释 的结果绝对不能够偏离掉这个整个圣经的中心的主轴，啊，如果到那种程度那其实就已经不对了，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得到这个一些基督教派解释完的圣经，啊，实在是让人家真的是有点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就前阵子不是那个同婚的这个议题嘛？那我们也知道里面啊，当然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派他们好像是反对的，可是呢，你也看到里面赞同的也有基督教啊，他提引的也是圣经哦，那也是用圣经在做那依据哦哈。那所以这个是我在现在这个时代哈，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必须要谨慎的事情。好，所以我想我们这样查经，整体查经也有这个好处啦，啊，就是说我们是从整体来看这个圣经 的教导，而不是这里摘一段那里摘一段。好，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前后书，你看可以从头到尾一贯的保罗所要讲的事情一点都没有改变，啊，所以什么样的道理该是如何就是如何，不会因为今天时代不一样而不一样，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已经写在这一边了，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它的核心的道理，哦，所以在这边保罗提到这个也让我们有一个学习，哦，那二十二节，哦，我想在这边既然念到了，哦，我想给大家回去做一下脑力训练，啊，二十二节他说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心里做凭据，他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讲法，得圣灵是盖印，有吧？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我给大家回去你动动脑筋，啊，有时候我们很 我们有太多的习惯性的讲法啊，为什么？因为 因为我们太多人，我们就停留在听到，就听台上讲嘛，台上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接受了，我们就怎么听了。然后呢，回去可能有的就不再看圣经了，啊，有的有看呢，也不会很仔细的去看，那甚至也不会去想说，哎，台上讲的对了吗？跟圣经符合吗？好，那我现在提这一段就是说，大家回去想一下，你动动脑一下啊。我们说得圣灵是盖印这一句话，如果按照这一段圣经来讲的话，到底准不准确啊？到底准不准确啊？那这个我没有要颠覆任何的东西，我是说希望借由这个来让我们啊，来提醒大家啊，我们对道理啊，有些地方啊，为什么会很模糊？不是道理模糊，是我们自己把它搞模糊。因为我们自己不够用心，啊，我们自己没有去把它弄清楚，啊，所以搞到最后我们自己变得很模糊，啊，但是就提这一段话，啊，很省略的讲，我当然也可以讲说啊，得圣灵是盖印，但是纯粹来讲，印跟得圣灵其实是分开的，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因为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今天在这边不讲，那给大家先回去动动脑，然后或许下次我们可以再谈谈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到第二章啊。好，那前面他要讲的嘛，保罗就讲说，我本来要去啊，但是现在我还不想去啊，因为要宽容你们啊。啊，那为什么考量到这个事情呢？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哦，所以他要讲啊，为什么我现在不去？就是我希望去的时候哈，大家啊不要这样子。很难看啊，哈，那所以这个没有忧愁哈，这个没有忧愁不就是不要很为难呐，啊，这个忧愁不是说啊，大家就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很伤心，不是这个，他说就是不要让他很为难，大家看到的该笑好呢，还是要怎么样子呢？还挺难过的啊，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去，大家就是哎快快乐乐的，真的是在主里一家这样子哈，那。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啊，这个句子啊，啊，就意思说，如果我去了，你们却是忧愁，大家见了面啊，这个连都不晓得，连打招呼都不晓得怎么打了啊，那谁我怎么能快乐的起来？啊，如果大家是这样，那我怎么快乐起来？他希望是说什么？那些祸首哈，那些祸首才该真的说到时候他要很为难啊，而不是整个都变成是这个样子了，啊，他也应该也听得也知道了，大概会有些人是祸首了，啊，那一些才是他真正要去责备的，那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是跟而已。或者只是也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就跟着要货这样子，那个不是他的目标，他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书信当中，然后之后大家就想一想，然后发现说，哎，对哈，那我干嘛要这样子？然后这问题就解决了哈，那去大家就真的是很快乐这样子，那所以他就写了这个信，然后那三节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好，那这一边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啊，那这事这写这个，是不是就是前书啊？有可能，因为如果以它的内容来看，包括接下去啊，有好几次提到说他写信给哥林多哈，他曾经写信，曾经怎么样啊？他讲的那些，其实如果你把它套到哥林多前书去，好像也都还 OK 了哈，所以这很有可能还是在讲前书，当然也不是绝对，啊，因为圣经毕竟没有把这个讲出来，所以我没有说一定绝对的它就是前书，啊，但是即便有前面的一封书信，应该长得也跟前书差不了多少就是了，啊，那这大概就是在指到教会里面的问题嘛，啊，好，那。所以四节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啊，不是吗？ 这句话你不觉得很像是在前书吗？在写前书的景况吗？啊，那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一边又再讲一次，啊，责备不是没有爱，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那这个人家一句话说没有要有爱心，然后就会觉得说，那这样重话都不能够说，什么都不能够讲，不是这样子啊。前书的13:4-7讲到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其中就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嘛。所以不对就是不对，该讲就得要讲，这样子才叫做爱，而不是是非不分。是非不分就没有爱，为什么？因为爱遮掩了很多的罪过，对不对？那你要让那罪过能够被遮掩，就是它能够改变嘛，要不然那个罪永远都在那一边，那就继续发酵，那这样是爱吗？所以在这边也是讲，保罗心里痛苦、难过、痛苦，流泪写信，然后去责备他们，为的是什么？因为我格外的爱他们。我们在几个地方，前面我们在前书的4章结束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不是讲吗？保罗不是讲吗？我当你们是我的儿子啊！这样说，就是因为我当你们是我的儿子，我才讲这些话，要不然我干嘛讲呢？那到这边也是同样的意思啊，所以我想教保罗带教会的态度就是，真理一定要坚持，对的事情就是对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就是不对的事情，不能够在是非上面妥协。一旦在是非上面妥协，这个教会就将不会有爱了。那第5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忧愁。底下接着下去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虽然他坚持说是非对错要分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不是得理不饶人哦，他不是得理不饶人。我们看到哦，他说第5节说，若有叫人忧愁，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好，我们看到前面保罗讲那么清楚，该是对就对，该错就错，可是他不是得理不饶人，他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该处理的处理完之后就好了，我们要劝勉他，如果他回转了那就好了，不要再追打了，就因他这边特别讲哦，他说免得这个第7节，免得他太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我们责备他不是为了让他沉沦，是为了要救他，所以这个是目的，所以说我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然后第9节又提到说先前写信了，所以这个，然后这个写信呢，我们从这个看，应该又好像也可以连回到前书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真理的面前之下，我们就是接下来就是谈怜悯了，所以我们说公义与怜悯，什么时候才有怜悯？公义在的时候才有怜悯啊，没有公义就没有怜悯。什么意思？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说你错了我还接纳你，叫做怜悯，对不对？那没有公义哪有对错？如果我们不谈公义，那就没有什么对错。那既然他就是可怜，值得被怜悯，那就不叫怜悯了，那他就值得嘛，叫做值得。所以有公义才会有怜悯，就是这边讲的，就是公义在前面之后，是非对错清楚了，那后面呢？我后面就是怜悯啊，这个整个合起来叫做爱。所以哥林多前书13:4-7讲的不是前面讲爱是很久的那样，那为什么最后跑出来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不是吗？不就是这个吗？在公义之下显出来的那个怜悯，整个加起来叫做爱。好，所以在这边保罗也在讲这件事情。好，那这里头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第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因为我们在与空中属灵气的魔鬼在征战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血气，不能够用血气，所以不能够只用着人的那种 那种概念在处理事情，就是在基督里面用主耶稣爱的道理，爱的道理里面第一个摆到前面的是对错先清楚再说，但是对错清楚了之后，后面就是要怜悯的心，这个就 在这边讲的啦。好，因为讲到这边我就 会想到好几年前，有一次在参加一个教会的会议当中啊，就看到有人在追打某一个人，我真的实在是想到就会觉得很难过，就会觉得说，事情都已经处理到这个阶段了，他还要再追着追着说，那个怎么可以轻易放过？这个真的实在是，有时候想想，人还是得要很留意啊，很谨慎啊，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就通通一定都会是对的，常常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好，十二节以下呢，他就引导到接下去他要讲的了。他说我从前其实这是一段过程。十二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然后接下去感谢神，这个如果我们看原文，他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到十七节，感觉其实 我今天要讲这些东西，我是按照着诚实，然后 是因为神，不是我自己想要讲什么，所以我是在神面前讲道，在凭着基督讲道，意思就是说他讲的是他是很肯定的，是明确的，是合真理的事情。那前面呢，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这段话那个英文的圣经呢，因为基于文法的缘故，自己补上了一些动词上去了。如果我们看那个我们现在手上如果中英对照的那个圣经，那它应该是用斜字表示它那个补进去的东西。如果你把那补进去的东西拿掉了之后，也就是说我们按照原文的那种形态来读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十二节到十六节其实是在讲一个背景的东西。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件事情，他曾经在特罗亚然后到马其顿来，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样在如果从使徒行传来看的话，只会看到一个依据，就是在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即将要往马其顿来之前，他曾经 到过特罗亚，那一次的记载是说神呢告诉他就引导他一路往马其顿去，所以不是他就见了异象吗？马其顿的呼声那在他在什么地方看到马其顿的呼声？就在特罗亚看到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就到马其顿来。那因为到了马其顿来，接下来就最后来到哥林多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如果是讲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保罗现在有在提醒他们，然后当初为什么你们今天得到这个福音，就是因为当时候神把我带到这里来当时候神把我带过来的那因为这样子，十四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就是他这样一路过来，然后我们知道那一个第二次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他从特罗亚过海来的进来之后，第一个到了腓立比，然后接下去又到了铁厂罗尼加，又到很多地方。我们去看到那一段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那一段路是怎样，是一路被追打一路被追打，进了腓立比传福音，然后就有人又反对他，要这个逼迫他，然后他又接着又往下跑，最后跑到了雅典，然后才到了这个十八章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八章的时候才进到了这个哥林多大概是这样的过程。但是他说呢 神率领我们，啊，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虽然一直有人逼迫，可是呢，他就这样一路过来，然后教会也建立了。好，啊，那这里有一段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卡在这里，不晓得这个意思的哈，啊，就是这边用香气，14章14节。他说前面说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然后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然后15节又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16节，在这的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那常常就卡在这里的香气到底是什么哈？这个香气这个字呢，整个新约里面就只出现在这个地方跟以弗所书以及腓立比书两个地方，以弗所书是在5章2节，腓立比书是在4章18节，就这两个地方而已。但是那两个地方讲到的香气跟这一边讲到好像都不一样的情境，不一样的状况，所以没有办法引用，没有办法引用。那如果这样的话单独来看，我们单独从 这三节的经文来看的时候，我个人解释这个香气是说，它就是指到我们 指到神给我们的能力与职分，这是我个人从这个三节的经文我去看它。为什么？因为他讲说，因为他这样一路过来嘛，那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所以他在这个一路的传福音要看到神彰显的能力，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如果你把这个香气放上了他的那个职分以及他因为这职分而神所赐给他的能力，那就是变成说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能力，那就是在讲他所做的这些事。那他这个能力是什么？叫传福音嘛。那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就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嘛。所以是那个15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工作让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工作叫他活。这是 我自己觉得从这三节的经文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那也就因为这是一个职分的代表，所以底下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他这个原来意思就是说，这谁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事啊？这句话这是谁能担得起呢，是说刚才前面讲的，在这等人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做活的香气叫他活。哇，这种这么大的事情，谁有配得了做啊？谁能够当得起这样 的一个职分 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认识，他说我们呢就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他不敢乱讲，因为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我想这个到第二章，我们这样整个看过来。所以接下去3章之后开始就讲到他对这个职分的认识，这是我妈连起来的。那一样啦，那个因为每次讲但是都从来没有人来问过问题，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让我太觉得，我讲的 OK，有时候真的你觉得任何的一点点的疑问哪里不清楚就问，这或许会提醒我是不是哪里漏掉了。那以上是，我对这一段，这1章到2章，整个的一个概念，的这个叙述，那希望，求神带领，那我们所做的这能够是按照神的旨意，好，我们再一起唱诗261首。